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8课，但是我们要先讲完上次17课所遗留下来的尾巴。上次我们遗留下来还没讲的是以赛亚书的18章1到7节，我们先把这七节讲完以后，我们再进入第18课的主题。以赛亚书呢，18章1到7节的这段经文是在预言神必然将亚述击败。当时呢，埃及他想要跟犹大结盟，那先知呢就对这件事情极力的表达他的反对立场，特别还向埃及的使者宣告是耶和华神在掌管历史，到了时候神就会直接干预邦国的兴衰，使亚述败落，叫埃及能够认识真正的耶和华神。这是18章1到7节的一个主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18章的第1节。经文说，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一节经文呢，里头提到了哎，其实它可以翻译成祸灾的意思。这个词呢，跟以赛亚书17章12节的那个哎，其实是同一个字。那翻译自然就应当要一样，才可以表达出这两段经文的平衡感。前面以赛亚书17章12到14节肯定了管理世界的原则，那18章的第1节以下是用世界的情况来加以测试。经文提到的翅膀刷刷响声之地，指的应该是埃及有许多的飞虫。在经文里面，先知以赛亚没有提到埃及的名字，而是用刷刷响声来暗示当时忙乱不安的世界。当时的那个古时是尼罗河上流一带，也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所以整幅图画应该是指当时已知的世界，就是埃及，沿着宽阔的水路向遥远的未知世界而去。那经文里头提到的古时，原文有黑的意思，那这个古时呢，原本是挪亚的孙子韩的儿子古时后裔所居住的地方。非洲的东部仍然还是称它为埃提阿伯，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8章27节。那现在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一章所提的古时，在当时应该是指南埃及，他的王很强，曾经统治整个埃及，所以所谓的响声之地应该是也包含了吕比亚。吕比亚意思是窘迫，位在非洲的北部，也就是当时埃及的西边，这里可以参考但以理书11章43节、使徒行传2章10节。那包含了吕比亚跟埃提阿伯的地区，因为这两块地区呢，遍地苍蝇丛生，发出了嗡嗡不绝的响声，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描写它是刷刷响声之地，来形容当地人口的拥挤跟混杂的情况。不过呢，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有可能是指蔓延于尼罗河谷的成群昆虫，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脉络呢，在当时应该是指尼罗河上水道上的使者，所以这个刷刷响声这句话更有可能是指在尼罗河上快速来来去去用蒲草搭建的小船。再来往下我们看18章的第2节，经文说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里提到的蒲草船呢，我们就会想到婴儿摩西的时候曾经就被放在这种小型的蒲草船里面，这里可以去参考出埃及记2章3节。 那蒲草船上的使者就表达说，这一段期间的外交活动肯定很频繁，不过到底是谁派使者，派到哪里都是问号。从伊索比亚王朝急于控制整个下埃及跟三角洲的地带来看，这个蒲草船的使者很可能是他们打发到亚述去寻求军援的，或至少承认他们统治埃及的一个合法地位。在尼罗河上呢，使用蒲草船而不是贵族或军队采用的大型三桅帆船，有可能是暗地里行动。那这种轻型的筏用蒲草做成的，很容易在尼罗河的水流上航行，可以躲过危险或者是躲过人口众多的区域。而经文提到高大光滑，其实是指古时人的外貌。极其可畏呢，在原文里面是连用两次的力量，意思就是强大的。那分地界践踏人的，其实就是强大好征服的。地有江河分开，是指土地有河流穿过的意思，可能就是指尼罗河。再来往下，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三节，经文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这第三节呢，是先知以赛亚向世人发出来的信息。这里可以想象一幅场景，就是说外国使团来到耶路撒冷，以赛亚就利用这个机会奉神的名公开发表他要向全世界说的话。他向世人说话，他要全球呢都产生期待。这里的大旗呢即将竖起，号角即将吹响，这就是一种视觉跟听觉的结合，暗示着各样提醒人的机会先知以赛亚都将会用到。所以先知以赛亚要求人回应，就是正确的这个经文的翻译方式就是哦，要看要听，或者是翻成不过你们将看到。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滑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这一段的经文呢，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原文里头有一个因为，从因为开始表明先知呼召世人注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从神那里得着了话语，也就是说世人喧嚷忙乱，神却在安静旁观等候葡萄成熟。那时呢，人类的一切努力终将崩溃，而那时呢，古时必因着看到神的拯救而到锡安敬拜神。当弥赛亚的国度成就的时候，列国的渔民都将归向神。十八章的四到六节其实就是用收获季节来比喻神如何照着他所定的时间按部就班的达成他的目标，就是暗指除灭亚述跟其他的目标。那这也同时暗指目前还不是神的时间。那后面的五六两节的意思是指神现在虽然不行动，但是当他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他就会行动，除去他要除去的多余枝条，这里大概是指亚述，然后丢给山里的野兽吃。当然山里的野兽不会吃葡萄汁，这里就是暗指要把亚述的军队尸体给肉食的走兽吃，并且亚述地区将要荒废给走兽来居住。那十八章的第七节呢，最后一节就是预言古时将会信靠神，古时会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就来到锡安献上他们的供物。事实上呢，使徒行传八章的26到39节，腓力传福音给古时的太监，使得目前的伊索比亚成为基督教国家。先知以赛亚呢，深深知道耶和华神即使面对多民轰囊，列邦奔腾，那他仍然有能力足以成就他的旨意。 在先知传达给使者的信息里面，清楚地指出了神的子民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就是要认清神是在观看等待，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因此百姓应该以完全的信心安静地等候他。以上呢是我们上次第17课所留下来的尾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18课，主题是神要审判埃及。经文范围在19章的第一节到20章的6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南国犹大呢，当时最大的敌人是亚述。当面对强权欺压的时候，国内有人主张要跟埃及结盟来对抗亚述。可是先知以赛亚反对犹大去投靠任何一个国家，他认为犹大只要单纯的依靠耶和华神就可以了。第19章呢，是说到神对埃及的一个漠视，宣告埃及的谋略将会被败坏，而且神要责罚埃及。在19章的后半呢，讲到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而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埃及。神使先知以赛亚呢，看见埃及将来的希望，虽然苦难临到埃及的全地，但是人还是有希望的。神责罚埃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埃及人归向耶和华神。19章的22节说到了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整个19章来看的话呢，小小的结构就是1到4节是预言神将击打埃及，5到10节预言埃及的经济崩溃，11到15节预言埃及的政治崩溃，而16到25节是预言神对埃及的五个旨意，分成了五个小段落，每个小段都是以当那日作为开始，来强调将来一个特别时期的来临，是埃及人回转信奉耶和华的一个关键。先知呢用了五个那日，分别在16、18、19、23、24、5节，还有五个万军之耶和华，也在16、17、18、20、25这五节，宣告了神在救恩计划里面对埃及和外邦人所定下的五个旨意，也就是未来新约即将阐明的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弗所书的3章9节。那这边呢有五个旨意，第一个旨意其实就是神要让埃及人敬畏神，第二个旨意是神的国度将临到埃及的五个城市，第三个旨意是神将使埃及人归向他，第四个旨意是神要借着埃及把亚述接纳进神的国度，而最后第五个旨意是神要借着埃及亚述以色列一起把国度扩展到全地。这是19章的整个结构。再来第20章呢，聚焦在以赛亚针对埃及跟古时的神谕，并且作为了18到19章的总结。就好像前面我们在谈16章13、14节是15章一节到16章12节的一个结语一样。那在20章里面呢，其实会提到的是第一个会先提到背景，就是埃及跟古时的命运。公元前呢715年的时候，埃及被古时的统治者夏巴克攻陷，两个国家就合并成一个强大的势力，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64年。这个跟腓力士反叛亚述的背景相关。再来呢会提到亚述跟萨尔根二世的角色。萨尔根二世呢是亚述的国王，他的在位的期间是公元前722到705年。而他在公元前711年的时候派军平息了腓力士的城市雅什图的反叛，并且把雅什图王亚玛尼交给亚述。再来第三个小部分呢，是会讲到象征性行动的一个启示。先知以赛亚警告犹大不要依赖埃及跟古时的帮助，他以行动表明一个信息，就是他解掉腰间的麻布，露身赤脚行走。这是20章2节所记载的，象征着亚述俘虏的一个命运，而这样的行动可能是为了要警示以色列人依靠埃及是徒劳的，强调他们应该要转向主。再来最后一小部分是20章6节提到的一个以色列的选择。以色列目睹了埃及跟古时的无力后，惊呼说，我们怎能逃脱呢？ 先知以赛亚强调呢，只有依靠主耶和华才有真正的帮助。以上就是从19章一节一直到20章六节的所有的一个概论的讲述。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19章的第一节，经文说，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在耶和华神面前，埃及毫无能力。乘驾快云呢，在诗篇18篇的10到15节里面，神被描绘为乘云的一个骑士，从高处迅速降临，以大能拯救大卫脱离扫罗，最终呢把他带到王位之上。那同样的意象呢，延续到以赛亚书里面，强调神的迅速行动对抗埃及。而这个当前对大卫王朝构成致命威胁的势力，在神的面前埃及必败。在经文里头出现的这个偶像，其实就是指虚无之神，没有实际存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第2章的第8节。还有经文提到战惊呢，表达一种迷惘的状态，也就是说神一出现，他们就会惊慌失措。而消化呢，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0章的18节，一样是用来描述状况的彻底毁灭。那这一节经文呢，既描绘了神的威容，也提醒人不要信靠无力的偶像，而要敬畏真正掌权的神。
以赛亚出身皇室，学问渊博，文笔出众，辞藻优美，意境卓越。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19章的第一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下的经文去解析。我们先来看19章的2到4节，经文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几节经文呢，讲到社会的崩溃。这些经文呢，从四个方面来描绘埃及社会的崩溃跟问题，而且指出它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灵性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方面是关系，就是第二节经文说到埃及人彼此攻击，分裂的状况遍及家庭，就是第二节邻里，也是第二节城市，第二节南北对立，重新回到了上下埃及分裂的状态。再来第二个层面是事业，就是第三节的部分，埃及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果效，显示了社会功能全面失灵，没有办法恢复秩序或者是成功运作。再来第三个层面，宗教，也是在第三节，在混乱当中呢，宗教活动增加，但这只是问题的症状，而不是解决方案，表明呢人其实没有找到真正的灵性根源在哪里。再来第四个层面是政府，在第四节，政府因应崩溃的社会问题而退化为专制的体系，用集权手段来应对乱局，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根治。灵性问题其实才是这边的根本原因，分裂跟缺乏功效其实都只是表象。其实呢，他们的病根也在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神将审判埃及，并且借着神的作为直接干预人间的事物，来彰显他的主权跟旨意。再来往下我们看19章的5到10节，经文说，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 臂都衰弱，用梳好的麻皂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故宫的心必愁烦。这六节呢，其实描述的是经济的崩溃。这一段经文里面，埃及正面临内忧外患，政治纷乱是因为他们内无明君，外有强敌，这个强敌可能是沙巴古王。那经济民生混乱是因为尼罗河干旱，从直接的渔业、农业，甚至到纺织手工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神在后面计划安排的。这边可以细分几点，第一个就是尼罗河对埃及的经济基础。尼罗河在这段经文里面被提到了五次，其中四次是象征性的用法，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尼罗河的干涸象征了全国经济的崩溃，影响的范围包括了农渔业跟相关的制造业。再来第二点呢，灌溉跟农业也崩溃。第五节所提到的河呢，其实直接翻译是那条河的本身，就突出了尼罗河的枯竭。沟渠跟河水，就是第六节提到的这个河水江河，其实指的就是灌溉系统。尼罗河的干涸呢，造成了农地的欠收。再来第三点呢，是渔业的崩溃。第八节呢，有提到了打鱼的，其实这描述的这个打鱼的方式，在埃及古代纪念碑里面也有记载。尼罗河枯竭之后，渔业也随之垮掉，渔业相关的制造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再来第四点是纺织业的危险。第九到第十节有提到了纺织业，就是梳好的麻皂物的、织白布的等等，这是指呢纺织业的危机，就是编织麻线跟纺织技术其实曾经是埃及的经济支柱。而这边的第十节提到的国柱，也就可以解释为经济的支柱，比如说企业家或商人他们的失败导致劳工普遍愁苦。那第五点是他们真正根本的原因，就是灵性问题才是问题所在。经济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症状，真正的病因是他们的灵性出了问题。比如说生命记的八章十七到十九节和哈该书一章的二到六节都强调了灵性问题。在生命记里面呢，提到呢，其实必定灭亡的这个国家，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拜别神，随从别神。而哈该书呢，也提到了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没到的话，其实他们所做的不管是撒种或者是收割都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当然埃及的问题也是一样，是灵性的问题。圣经表明了只有建立了正确跟神的灵性关系，才能够真正的支撑呢健全的经济跟社会体制。再来往下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说，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脚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这三节经文呢，是在讲述政治的崩溃。这几节经文多次提到智慧、公侯跟参谋，来表现呢以赛亚对埃及内阁和行政长官的批判。掌权者呢，被描绘为愚昧的、迷糊的、不稳的、无助的。尽管他们的言语夸大，却因为缺乏亮光，没有办法分辨，以及误入歧途，导致治理失败。但是简单的改变政府也没有办法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愚昧是来自于神跟他们为敌，所以这显示根本还是灵性上的问题。所安呢，是埃及东北三角洲的首都，曾经在伊索比亚王朝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文里面提到的这种愚昧的人呢，首领是指完全没有办法意识自身行为危险的人。那愚谋呢，这个词是意指像动物一样没有办法使用理性，缺乏真正的智慧或属灵的辨别力。这些字表明埃及的领袖没有办法辨认历史和社会中的属灵原因，他们无视了神的作为。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的时候，在公元前701年，埃及只有一次试图支持盟友，军队却在伊勒特克遭到亚述的击溃。 然而呢，没有多久亚述大军自行崩溃，完全不是因为人力所导致的。这个在以赛亚书的37章36到37节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那件事情的提醒呢，埃及跟其他国家本来有机会认清历史背后的属灵状况，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正确分辨。所以圣经还是告诉我们，唯有恢复灵性的关系才能够真正解决国家的危机。再来往下我们看14、15两节，经文说，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这两节呢是一首小诗。那这一首小诗呢，一开始讲述神临到埃及，如今呢神正在领袖当中工作。经文里头提到乖谬的灵的乖谬，其实是指头晕的意思。这个字呢只出现在这里，意思就是迷惘或发抖。而经文提到的差错其实是蹒跚，意思是改道，就是呢一下往这边走，一下往那边走，这也是神所降下神圣审判的其中一个层面。那经文提到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比喻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所有的人所做的功都不成就。那在这边呢，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埃及呢？神给的敌意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先知以赛亚呢，在谈论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神的解决方案。他列举了五个到那日的声明。神在前面1到15节的行动，并不是对埃及的最后的处置，而是到那日神的计划一切才会完全显明出来。再来往下我们看16、17两节，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这里的第16节呢，记载了第一个到那日神会令他们产生畏敬神的心。经文提到耶和华然后所抡的手呢，是栩栩如生地表达了神介入历史的工作。神就是为了要让人敬畏他，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敬畏神才能够让埃及脱离愚昧跟迷惑。先知以赛亚呢，预先看见了神所抡的手，也就是说呢，以赛亚呢看见了神的作为是很明显的，让人战惊惧怕，不知道说这位可畏的神所定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们尚不清楚神的计划，也不知道他们的敬畏便是智慧的开端。万军之耶和华呢，就透过这几节经文，将这整个呢到那日所要显现的这个计划呢前后贯穿起来。这分别呢会在16节、18节、20节、25节看到，这边也可以参考前面的第4节跟12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